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新的一卷书《历代志》。上次跟大家说过，《列王记》结束了，不是说主日学结束了。好多人问我今天有没有课，当然有课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新一卷书，叫《历代志》。起个名字叫“熊根”。这个这样起呢，你读完以后，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起这个名字啊？先做一点点回顾。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般遇到两个坎儿，两卷书。第一卷书呢，就是《利未记》，大家读到那儿就读不下去了。为啥呢？因为《利未记》里面讲了非常详细的礼仪和献祭模式，所有这些东西和我们中国人历史都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读到那儿就觉得读不下去了，这是第一个坎儿。如果过了那儿呢，第二个坎儿就可能是《历代志》。为啥呢？刚读完《列王记》，发现《历代志》里面讲的东西呢，和《列王记》里面好多都是重复的，对吧？第二个概念就是，整整九章的内容在讲家谱。哎呦，一读家谱，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就生糊涂了，不知道谁是谁的儿子，对吧？所以大家一遇到这些问题呢，这两卷书就很难读下去。我们已经和大家一起读过《利未记》，发现不是那么难读，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读《历代志》。其实《历代志》也不是那么难读。好，我们先介绍一下《历代志》的概况。《历代志》的书名呢，原来不是叫《历代志》，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分上下卷，这个也不是原来这样分的，原来就是一卷书叫《历代志》。那么再把它，其实是一本翻译的时候呢，因为篇幅的长度问题，所以把它分成上下来装订阅读，方便一点，完全是出于蒙札的长度，而不是因为内容。那么这本书的原名叫什么呢？希伯来文最开始这个名字呢叫年日指示。哎，大家知道这个记法，就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呢？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当然不是家里面的油盐酱醋，而是他们的王国里面的事情，所以叫年日指示。那么后来其实是一本的时候呢，把它改一个名字叫补遗。补什么呢？就是你读完撒母耳记，读完列王记以后呢，发现里面好多东西呢没有，而历代志里面呢讲了一些东西，好像是对那两卷书是一个补充。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种说法呢，从文字上看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历代志讲的东西呢，的确对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上下呢有一定的补充，文字上讲是这样，有很大的重复。但是真是这样的看的话，这卷书在圣经中的价值就被大大的削弱了。其实事实上，历代志的目的不仅仅是补充过去某些书卷里面的问题或是漏掉的东西，不仅仅如此，它有它很重要的价值在里面。那么到了后期呢，有人又把它叫圣史历代志，这个名字就有点太神学化了，对吧？好像不圣的就没在里面，圣的没在里面。其实你会发现里面讲的东西呢，有的很圣洁，有的很不圣洁，有的王犯罪当然不圣洁了，对吧？这么叫法呢，那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就是叫历代志上或者下，所以这名字呢大概的流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大家有一点概念就行。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呢，基本可以判断在公元前的450年左右。我们说左右，上下差个几年不算什么差别。你看不同的参考书呢，会告诉你有一点区别，问题不大。我们以我们的和合本圣经这个数字呢作为我们参考数字。公元前450年左右，涵盖的历史呢那就长了，因为这本书开始讲说亚当，后来讲到以色列王国、犹大王国，那跨越的历史有多长啊？老长了，是吧？从起初到犹大王国，所以它的历史跨度很长，结束的时间呢就是犹大国灭亡的时候。那么这一段是时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卷书呢？读者是谁呢？很显然，这个时候的读者是谁呢？就是公元前450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批犹太人回归已经结束了，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批犹太人回归呢正在过程当中，第三批呢还没有发生，也就是说450年大概就处在这个阶段。那么读者是谁呢？已经从外邦回到由今天的耶路撒冷地的这些人，是第一批和第二批回归的这些人，是给这些人看的，也就是说是以斯拉带领犹太人回归的那个年代。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读懂这一卷书的核心的价值就在这儿。 如果不了解这个，你只是认为它是个补遗而已。如果了解这个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的读者是很独特的。我们一会儿来谈这个问题。好，下面我们谈一谈它的作者。这个作者呢，根据他这个文这个书卷里面的内容呢，有可能是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个群体，有可能是几个人写的。但这个人呢，要有一个特征，就是对以色列人的祭祀制度和以色列人的敬拜制度非常熟悉，因为里面写的东西呢，都和敬拜圣殿和以及这些重要的礼仪有关系。换句话说，能写这本书的人一定是一位祭司，因为其他人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二个，这本圣经里面书卷里面明显告诉我们这些资料从哪来的，资料有撒母耳记、列王记、大卫王记，还有先知拿单的书等等，还有几卷书。哎，那么你想想，在那个年代的书不像我们今天，你们家里面扔一大堆书没人看，那个年代的书是非常珍贵的，你要买一本书是非常贵的，另外一本书可能需要拉好几车的，不是像你今天拿这么一个里边有好几本书，可能要拉好几车，对吧？也就是说，拥有这些资料的人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些东西。那么符合这个条件的人是谁呢？就是以斯拉，当时回归的祭司以斯拉，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回归的带领者，祭司当中的领袖，他可以有所有的这些资料，他熟悉犹太的所有制度和献祭方式、礼仪方式。所以基本上今天的这个学者认为呢，这本书的作者大概就是非以斯拉莫属。那我们今天应该感谢以斯拉，我们今天手上拿的这本圣经旧约部分就是由以斯拉统编而成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手上没有圣经的，都是一卷一卷书散在的，可能你这儿有一卷，我那儿有一卷，或者你那儿有摩西的一经，我那儿有二经，他那儿有三经，对吧？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本一本这样合经的。那么回归以后呢，以斯拉肩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重建犹太民族的信仰。那么重建信仰的根基是什么？神的话语，对吗？没有神的话语，你跟建立什么呢？所以以斯拉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所有以色列历史过程当中的经书收起来。那么收起来以后，最好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把它搞成一卷一卷的书卷，好找好查，对吧？这样呢，就形成了今天的旧约圣经。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以斯拉，我们今天读的手上读的这本旧约圣经就是他收集整叠而成的。所以这个人是这卷书最有可能的作者，这是今天的大家一个认可。好，那么这卷书要读明白呢，读我们基督徒的圣经有点难度。为啥呢？因为我们今天基督教的圣经的分类方式和犹太圣经是不一样的。旧约啊，我讲的是有哪些不一样呢？我列个表大概看一下。犹太圣经分律法书、先知书、圣卷，我们的圣经叫历史书、智慧书、先知书，我们旧约是这么分的。那么你会发现两者对比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律法书里边，犹太圣经是比较清楚的，我们的圣经和他的圣经差别不大，但是我们把律法书放在历史类里面，因为犹太圣经里面分类里面没有历史书这个概念，因为犹太人认为历史是上帝的历史，上帝的历史是由先知写成的，所以先知写下来的就是上帝的历史，而不是人类的历史。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喜欢用历史来说事，所以我们就说历史书把它放在一起。那么历代志在我们的圣经分类当中列在历史书当中，如果翻开你的圣经你会看到，对吧？排在历史书当中。但是在犹太圣经呢，历代志属于圣卷，不属于先知书，也不属于律法书。那么这样一分类，你就知道历代志和列王记是不一样的，虽然它的内容有很大的重复，但是它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为啥呢？因为圣卷呢具有赞美歌颂的价值在里面，它在手法上面有夸张，写作上面有精选， 也就是它不是全部历史。如果要从历史的看的话，历代志不是告诉我们全部的历史内容，而是精选出来那么一段，他要用这一段来说明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熟悉的说，这个接圣经里面有好多诗篇里面讲的很有夸张性，对吧？比如说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种话怎么样？人听了很振奋，对吧？很适合于唱歌，很鼓励人心。但这话真的吗？是假的呢？真的。你透过上帝的制造物，你可以看到他的创造，看到他的奇妙，可以看到。但是具体是哪件事呢？这些经文又不告诉你，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所以历代志被放在圣卷里面，你读的时候就要知道了，历代志里面读不到完整的以色列历史，你只能读到一小段一小段。所以大家不要奇怪啊，读的时候，因为它属于圣卷，作者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你全部历史，而是要告诉他要针对的那个问题，讲清楚就行。所以这个分类对我们读懂圣经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大概可以回去对照一下，我们的圣经分类有时候是比较，我认为在旧约方面还是以犹太的分类为重比较好。我们毕竟是外邦人，犹太人在对他们的历史当中还是比我们了解，他们在他们的文化信仰当中应该比我们要了解，所以多读一点关于犹太方面的这种分类模式对我们有帮助。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背景状况。这本书写于公元前450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批犹太人已经回归了。这一批人回归是干嘛呢？主要的任务就一个，重修圣殿。这些人进来我们读的时候就知道了，整天就想着怎么样建殿，对吧？那么第二批呢，是由以斯拉带领回来的人，这一批人数不多，但这一批人回来的使命呢，不是建立圣殿，他是建立他的信仰。你有一个圣殿没有信仰的话，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对吧？所以以斯拉的任务是建立信仰，那么所罗巴伯的任务呢，是重建圣殿。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省长，换句话说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教会里面 是行政组长，这是所罗巴伯的职任。那么以斯拉是干嘛的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圣经组长，搞教导的，研读圣经的，这他两个的任务不同。那么这两个人呢，同时回来以后呢，要做两件事情，把圣殿建起来，把敬拜系统建起来。所以以斯拉这个人对圣经很熟，对犹太的礼仪很熟，他就把圣经编起来。那么这是他们当时的背景，就这两批人已经回来了。那么回来的人呢，面临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实事求是的来理解当时的人心中的压力是什么。第一个，他们从外邦回来了，身体已经在他们原来的家园里面，回到耶路撒冷了。可是回来以后发现什么呢？我原来住的房子呢，不是我的了，里面住着撒玛利亚人。我原来种的地呢，不是我的了，撒玛利亚人在种。我回来以后什么都没了，就相当于我们这些移民一样，从中国移民到这儿，你现在回中国就发现工作没了，对吧？办公室没了，你的头衔没了，那你回去你就什么感觉啊？我虽然神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怎么干呢？这是他的第一个困惑。第二个困惑呢，当时的王朝没了，他们走的时候是有王国的，对吗？有君王，有他的政治体系，有他的军事体系，现在没了，就是回来一帮游民。第三个问题是，走的时候的圣殿没了，约柜没了，那我回来以后敬拜究竟在哪敬拜，怎么个敬拜法？所以这些人就非常困惑。回归的人其实不占到整个掳出去的人不到10%，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呢，是充满着信心回来的，因为上帝召他回来，对吗？结果回来以后他们发现日子不好过，事情没法做，所以他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们回来的是时候吗？我们这样回来还有用吗？如果你会问这个问题吗？对不对？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回来还有用吗？第二个问题说，我们回来再建圣殿，我们回来再建我们的这个祭制度，建我们的敬拜制度，那大卫王朝怎么办呢？ 上帝和大卫原来立下的那个约，说你的王位要祖祖代代直到永远，这这个约还管用吗？如果管用的话，王在哪里？大家明白这个这些人面对的问题吗？所以历代志的写作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回答所有回归的这些人脑子里这两个问题：你们回来有用吗？第二，大卫的约定还有效吗？这就是历代志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你来写的话，你会写些什么样的内容呢？你会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全部写出来吗？不会。那你会写好的还是写坏的呢？因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好多好王，有好多坏王，对吧？你会选哪个写呢？你会选好的写，对吧？你会尽量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避开了，因为那些东西对这些人没益处。不是说那个历史不存在，而是说那些信息对这些人没有帮助。所以你会发现历代志里面很少记载负面方面的事情。我们一会儿谈内容的时候再给大家讲这个。第二个问题，你会把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写进去呢，还是把犹大国的历史写进去呢？哎，如果你是作者，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啊。你会写哪个，还是两个都写呢？作者选择呢只写犹大国的历史。所以当你读历代志的时候，你会发现历代志里面不谈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国没关系，只谈南边的犹大国。为什么？因为他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大卫子约仍然有效，而北国呢没有一个是大卫的子孙，北国所有的王都是叛逆而成立的，没有一个大卫子孙。所以记载他有用吗？他多辉煌都没用，他多败坏也没用。所以作者选择呢只记载犹大国，所以你在历代志里面看不到以色列国的历史。所以读完以后大家知道这个背景吗？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写。所以这卷书读完以后，你脑子里面应该有两个清楚的答案。第一，我们回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回来是有价值的，是有用的，不是白回来了。第二个，大卫子约仍然有效。你要读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历代志的作者就是高兴的，目的就达到，这就是这卷书的目的。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历代志里面有好多东西没记，好多东西非常详细的记载，不成比例，不符合事实。因为作者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你真实的历史，是要鼓励回归的犹太人，你们不要灰心，你们回来的就是时候，你们就要在这儿重新建立大卫的王朝，大卫的子约有效。所以他不用给你记载所有的历史，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大家不要提意见说圣经太偏心，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如果我们把列王记和历代志比较一下的话，你会 大概发现这两卷书的写作时间是不一样的。历代志公元前450年左右，那么列王记呢是公元前560左右年，差了100多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列王记是写在犹大国被掳子切的短暂时间，或者说稍微被掳以后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那么历代志就是回归的时候。所以两个人群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么那些人群所面临的历史背景是不一样的，他们脑子中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作者需要解答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写作的对象呢，一个是被掳的犹太人刚被掳前后，那么第二个是回归的犹太人。所以被掳的那些人呢，有犹大国，有以色列国，对吧？要告诉他们一个什么信息啊？你们现在在这儿被掳到这个地方是有道理的，不是上帝没在你们身边，耶和华还是你的上帝，就在你身边，你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因为你们自己造成的。这就是列王记告诉他们的信息。但是历代志告诉他们说，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挽起袖子干吧，上帝的国度就靠你们了，就是这个信息，作者的信息。所以呢写作的目的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被掳了，这个说鼓励你们重建上帝的国度，从城墙圣殿到信仰，鼓励你们去建去重修。那么作者呢第一个呢，因为谈的信息说上帝就和你们同在，就在这儿，他是一个先知，所以是耶利米是主要的作者。那么第二个呢，必须是一位祭司，因为他讲的是重建。
是以斯拉，是他的作者。所以这两卷书的性质，我们刚才给大家说过，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书。第一卷是先知书列王记，那么历代志呢属于圣卷，也就是说里面有大量鼓励性的文字，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有点像我们今天说这种宣教式的，而不是培灵式的，是吧？是宣教式的，让你听完以后感到说我现在就要起来又为主传福音，要有这种感觉，没这个感觉就不叫这个宣教，对吧？就这两卷书是完全不同的。好，如果你看一下它的内容的话，内容大概分这么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家谱，我们知道历代志翻开之后成长的家谱，我的天哪，两天两夜都读不完那个意思。他从亚当开始记载，一直记到哪？一直记到所罗巴伯，也就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很长一段历史，对吗？这是非常长的一段历史。所以有人呢开始算，说我用历代志里面这个谁生谁，谁生谁，算一下这个整个人类历史有多长。其实算出来之后发现人类历史很短，没有几千年，对吧？超不过一万年。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的记载呢，这个一代一代子间呢，并不意味着它中间没有间隔，有的中间可能有间隔。比如说这个生这个儿子，中间可能借了几代又生一个。因为记载的时候呢，它不完全是按照之间的系，说中间直接一代接着一代下来的，中间有跳格。第二个呢，各个年代的人使用的日历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公历啊，那以色列的时候用公历吗？不用公历，他用犹太历，对吧？所以因为用的日历不同，计算方式会有一点差异，所以你会发现家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个呢，记载王室，因为没有记载以色列国家，记载的全是犹大国的，那么犹大国的所有的君王全部都是大卫的子孙，除了一个例外，就是那个亚他利亚女王，因为他是篡位，只做了七年，除他以外全部都是犹大子孙，大卫子孙。所以你就知道说犹大国好，给你的概念就是犹大国很好，你们的君王体系还在，这就是他告诉你的。第三个就是要讲信仰，它里面记载的内容主要是什么？约柜、圣殿、敬拜模式，主要是这些东西，至于其他的事一字不提。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点家谱，我们中国人都有家谱，对吗？大家族都有家谱。家谱有几种记载方式呢？总体来说有几种记载方式，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呢是写在纸上的，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家谱，比如说谁谁谁生谁，谁生谁，谁家第几代第几代，什么姓什么名什么的，名字都起好了，对吧？大家族那个家谱是延续性的，有这个延展性，好几辈子的事都给你写好了，名字都写好了。这种家谱是写在纸上的。那么以斯拉呢，有一份家谱也是写在纸上的。实际上还有一本家谱是写在地上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墓地。大家族的墓地不是随便埋人的，对吧？你到那儿就知道说这是谁，这第几代第几代，第一代一代的墓园里面，而且这个园满了，另一个园又是一代一代一代的下去。你小家族就算了，大家族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看看他们家的墓园，你就知道这一家人怎么样，你过多少代，谁谁谁谁谁谁都清清楚楚。所以大家看一下历史你就知道，家谱两种记法，一个是记在纸上的，一个是记在地上，所以死人还是做见证的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些东西，看一下我们中国历史大概就知道。那么以斯拉这个地方呢，记载的是以色列人的家谱，是按照他们的历史记录、皇室记录里边下来的，是纯正的犹太家谱。所以呢，我们给这一卷书的上历代之上起个名字叫熊根。为什么要熊根呢？因为那地方的人问一个问题，大卫子园还管用吗？他问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你必须要用家谱来证明说现在在你身边就有一位大卫子孙。如果你能证明这个的话，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卫子园还有好说吗？那你知道当时在身边的人是谁吗？大家都不知道啊，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大卫的直系子孙，当时回归的时候做行政省长，
他应该是王才对啊，但是他不能做王，因为当时波斯帝国是王啊，你不能在一个王国里边再称王，那就成叛军了，对吧？所以给他的职分是什么？省长，省长就是行政职位嘛，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作者列完这个所有的家谱以后，你看完，作者就一个信息，看见没有？所罗巴伯现在就是你们的头，他就是大卫的直系子孙。这就是历代志寻根的目的。历代志上里面一大半内容都在讲家谱，我们大概给大家把这个家谱念一下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念那么多，我跳了好多经文，把你的圣经翻开第一章第一节，说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我们一说亚当大家都知道吧，直接跳过去到了二十几节，他说他娃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所以我把这个重要的名字写出来就可以了。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多少年过去了？几百年过去了，对吧？那么好，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两个，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雅各子孙叫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下面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十二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伯伦、但、约瑟、便雅悯、拿弗他利、加德、雅舍，一共是十二个儿子，四个太太，对吧？两个太太，两个侍女，四个女人给他生十二个儿子。这就是雅各这十二个儿子的来历。这个里面谈到犹大，大家注意，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谈的全是十二个儿子，其中没有孙子。实际上后面的这个十二支派里面发现有两个是孙子，因为当约瑟的名字出现的时候，约瑟的儿子就不出现了，那么就说十二个儿子全部出现。如果说约瑟的两个儿子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支派不出现了，要不然就成十三个，对吧？所以你就看家谱稍微注意一下，在这个地方在讲血统家谱，所以作者准确记载了他的十二个儿子，就是这十二个，其中有一个是四子犹大，对吧？那么中间他记载了为什么流便长子不能继承产业，因为圣经说因为他上了他父亲的床，你知道流便呢做了一件很可恶的事情，对吧？那么他就不能再作为这个长子继承。那么最后呢，犹大实际上是作为他们这个支派里面十二支派里面主要的君王体系出而出的。那么谁最后定了长子的职分呢？我昨创世纪的时候给大家讲过的，谁最后定了长子的职分呢？约瑟。因为最后雅各老的时候跟着约瑟在过，因为长子的责任就是赡养父母，那么最后赡养父母的是谁呢？是约瑟，不是流便。所以呢，约瑟实际上进了长子的职份，所以分产业的时候约瑟分了双份，不是流便。这些东西都和创世纪有相当的关系。那么这是一段，再往下一看，他说西伯伦生的儿子有这几个人，后面出现一个名字叫波阿斯，大家知道这个谁吗？读路德记就知道，这是路德的那个丈夫，对吧？说波阿斯一生生耶西，耶西一生生七个儿子，老七是谁？大卫。这个家谱告诉我们什么？大卫出来了，从哪出来的？从亚当、亚伯拉罕、犹大、波阿斯到大卫。说大卫是谁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这么写的，是这么写的吗？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个犹大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看到这里面都出现了吗？从亚当、犹大到亚伯拉罕到大卫，看到这个主线吗？这作者寻根的一个目的。好，我们现在从大卫再往下看，到第三章的时候说大卫生这么多的孩子，有这么多的儿子，其中有两批，第一批呢在希伯伦生的，长子暗弄，四子但以利，三子亚沙龙，四子亚多尼亚，五子示法提亚，六子以特列，第七子没有，第七个是另外地方生的，这六个都是希伯伦生的。说大卫在耶路撒冷生的有谁呢？有米士米亚、素罗、拿丹，还有一个名字出来了，所罗门。所罗门是谁生的？八十八生的，就是大卫犯罪的那个太太生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里面看到什么？大卫的子孙一个一个列起来了，最后结尾是所罗门。我们知道接续大卫做王的是谁啊？所罗门。所以你不是犹太人，你看这个东西看得稀里糊涂的。犹太人一看说啊，所罗门在这儿，
他就知道这个戏谱出来了，说这是所罗门根在哪呢。再从所罗门往下看，所罗门生了罗伯安，生了这么多孩子，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两个小孩，第一个约阿斯。大家知道约阿斯谁吗？就是七岁登基的那个小皇帝。大家知道亚塔利亚不是杀孩子们，杀这个王室的孩子们，这个约阿斯就是被抱出去那个，藏了七年，七岁登基，孩子一到圣殿一看怎么乱糟糟的，他让他的这个底下人说整修圣殿，在圣殿门口弄了个奉献箱，大家知道吗？第一个奉献箱就他搞的，让整修圣殿就是他做，年轻的七岁的君王约阿斯。再往下看，出现一个名字叫西西家。我们知道犹大国历史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个君王就是西西家，对吗？西西家铲除了好多的偶像，修了一条水道，今天你去参观耶路撒冷可以看到这条西西家水道的，对吧？好多人去过吗？可以走过去的。他为以色列历史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善事，就是善的王。那么这个王子后呢，又出现一个小孩约西亚。我读列王记的时候读到啊，这个小孩八岁登基，他同样有一个问题，他到圣界转了一圈回来说怎么这么脏啊，他说给我修，给我打扫，结果发现那儿有个破柜子，柜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什么？有一本利未记，不是利未记，那个生命记。于是他就把这本生命记打开，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读，他说你们今天落到这个光景，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听上帝的话。大家还记得这位王吗？经年仅八岁，说两个小孩子干了很多好事。再往下看，你说耶哥尼亚贝鲁，他的儿子是萨拉杰、马基兰、比大雅、士拿沙等等，再往后，然后说索罗巴伯、赤美出现了。大家一看到索罗巴伯，认识不？认识，他是我们现在的领导哎。回归的时候的省长就是所罗巴伯。那么你现在看到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现在是我们的头。大卫子孙还有效吗？有效。这就是作者的目的，作者要用熊根的办法告诉我们，大卫子孙仍然有效，现在在你身边就有一位，而且他是你们的省长，就是这位所罗巴伯。所以大家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应该知道作者是用意清楚吧。读家谱对我们外国人来说真是读不下去，以前以色列人读的很是有上劲儿，因为他要找谁啊？他要找自己的名字啊。如果我的名字没在里边，会发生什么呀？会被赶出去的。我们读这个以斯拉记，下面给大家讲的把尼希米记的时候做了一件事，什么？撒玛利亚人进来要修圣殿，他不拒绝了。为什么拒绝了？他说你们名字没在家谱上面，你们不能参与圣公啊。然后后来说有人娶了好多的外邦媳妇，以斯拉说都给我修了。圣经上唯一的做过一次就是这个，因为他在整修圣殿，做圣公不能乱来的，必须要圣洁。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家谱对他们有意义吗？意义重大。对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来说，觉得哇的那个天哪，难读死了。可对犹太人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要瞪大眼睛去读我的名字在哪里，你要找这个，对吧？如果你找到我的名字在那儿，哎呀好了，这下好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这就是家谱的重要性。这是这本书里面的重要的一个主题，熊根。而且熊根的结果很清楚，大卫的直系子孙，王室血脉所罗巴伯就在你们身边，现在就是省长。而且它是一份犹太人的家谱。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历代志里面没有记载任何犹大国的历史，但是历代志里面记家谱的时候呢，不是按照国家来记的，按什么记的？按他们的民族来记的，按十二支派来记的，也就是说他不分国籍。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第一个，他们永远不碰偶像，因为他们因为拜偶像被掳嘛，掳了70年回来以后永远不碰偶像，
这个病治了，代价很大。第二个他们永远不动的是不再封犹大国和以色列国，也就是说回归以后的人都叫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而不再称呼什么以色列国家的人、犹大国家的人，国籍没有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这就是历代志的特征。他在记家谱的时候是以十二支派完整记下来的，但是记国王的时候呢，只记在犹大国的国王，而不记在以色列的国王。因为作者的目的很清楚，要告诉他大卫子源仍然有效。所以你看到这儿很重要吗？这些信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读懂历代志。好，我们现在往下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历代志上里面呢就记载了两个王，一个扫罗，一个大卫，剩下的王在历代志下面。记载扫罗的时候，我们知道扫罗是谁啊？以色列整个没有这个国家里面统一王国的时候第一个开国君王，他对以色列历史当中贡献很大的。虽然说他最后不是神所喜悦的王，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儿，但是作为一位开国的国王，他有很多的贡献，对吧？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读到这个部分。但是历代志里面对扫罗的记载呢就这么一句话，而且很悲惨，说这样扫罗死了。哎呦，这别了他就别下电影死了。为啥呢？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与耶西的儿子大卫。因为扫罗这个人你不记不行，他是开国君王，对吧？非记不可。那怎么记呢？作者的思路就是死了他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他的王位交给大卫。你现在搞清楚作者想说啥了吗？你们焦点不要放在扫罗身上，放在大卫身上，大概信息就这么简单。所以对扫罗的记载就这么点，公平吗？不公平，很不公正。真实吗？不真实。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不是告诉你真实的历史，是告诉你扫罗不重要，大卫才是重要焦点，这是作者的目的。那么什么事没记呢？关于扫罗和他儿子的那些恩恩怨怨，关于扫罗和大卫的那些追杀那些故事，一个字都没有。关于扫罗和大撒摩尔子间那些恩恩怨怨，一个字都没有。关于扫罗怎么交鬼的，怎么违背神的诫命的，一个字都没有。这就是历代志里面对扫罗的定论。你读完之后的信息是什么？扫罗不重要，无关紧要，这个王在我们的历史上无关紧要，大家不要太注重，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开国君王就完了，就这么回事。你看到作者的寓意很清楚吧？好，第二个君王大卫。那么记载大卫的这个篇幅就很长了，而且长，但是他记载的事又很偏。你读完之后你觉得这太不公平。比如说他记载大卫怎么攻克各种西安城，就是大卫的城是怎么攻下来的，很详细。然后记载了大卫的勇士有多少，大卫怎么和这些勇士处好关系，怎么善待他们，然后记载他怎么建王宫，怎么记载他把与神的约柜抬进耶路撒冷，然后记载他怎么筹建圣殿。其实在列王记里面都撒母耳记都没怎么太记那么详细说他怎么筹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详细记载了他筹建圣殿的过程，然后讲他怎么规定圣殿里面的各种班次，比如说诗班、敬拜队、什么祭祀制度、围城的这些数位军都是他亲自定的。然后呢他怎么样去设立乐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是个国乐队，你外宾来接待的时候他有一个乐队。然后呢怎么去秉公治民，他讲了这么多，讲了很多，但却忽略了很多重大事件是我们经常熟悉的，比如说大卫怎么打败耶利哥的这个格利亚的，这是大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历代志一个字没有。比如说他怎么和扫罗躲藏的那十几年的逃跑生涯，历代志一个字都没有。还有最重要的是大家不公认为不公的是大卫与八十八犯罪的事儿，历代志一个字都没有。还有亚沙龙怎么背叛他，圣经中没有一个字。他怎么选妃，怎么选嫔，他的王室丑闻，一个字都没有。 公平吗？不公平。完整吗？不完整。但是作者的用意很清楚，大卫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了国殿和约柜和敬拜的制度。你看到作者的心意没有？他说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这个是重要的。至于说他的那个战机，他犯了什么错误，他是怎么去后宫，这件事情不重要。大家焦点不要放在那儿，焦点放在国家的建立、圣殿的建立、体制的建立、信仰的建立，这是重要的。但是圣经记载了一条，在大卫所有的丑事里面就记载了一条，他数典明数，人口普查他做了一次。这个地方说大卫做这件事不好，在历代志里面唯一说大卫不好的就是这个，他数了一次人。说这是历代志里面的信息，你们看完历代志，我们今天和大家一块就读完了，多简单，很简单，回去按照这个顺序往下读非常简单，告诉我们两条基本的信息。第一条，回归有用，不要怀疑你回来错了，不要认为借殿过程当中发生这么多的困难就去退缩，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上帝正在使用你们，让你们干嘛？重建圣殿，重建信仰，重建城墙。那么下面那几卷书就在讲这三件事，他让你回来做这三样重大事情，所以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第二个信息，他说别错了，你们是有根有底的大卫子孙，你们不是一帮这个没有祖宗的人，你们不是一帮乱来的，你们是有祖有谱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现在在你们身边的这一位所罗巴伯就是，他是你们的头，所以你们要听他的，要跟着他走。这就是历代志的信息。这样讲完之后，回去读历代志，不要抱怨历代志讲的不公平，也不要抱怨说历代志他那么多东西没讲。其实历代志的目的很清楚，鼓励回归的人，你们要好好的去重建，正是时候，正是合适的人，没有偏差，不要气馁。历代志的信息就这么简单。历代志上我们只讲一堂课，回去大家读，因为里面讲的内容和其他内容都很相似，一读就读明白，没有任何东西你读不明白。但是唯一你可能不明白的就是这一堂课需要告诉你的，不要去偏差的误看历代志。历代志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补遗这么简单，它有重要的上帝的话语信息在里面，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你们正合适。那么对我们来说学啥呢？这是我们这课最重要的几句话要讲的。他们要回归，要重建。我们今天的教会随时面临着重建，怎么重建啊？靠选举吗？你错了，选举解决不了上帝国度的事儿。上帝的国度的事重建，第一，建好你的圣殿。我们今天的圣殿在哪呢？每一个人就是神的殿，你要随时重建你的圣殿，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一小组，就是来我们教会的所有人，这是我们的圣殿。怎么建呢？靠什么？靠我今天病好了，明天发财了？靠圣经。以斯拉说，我重建信仰就是要把上帝的话语整理成册宣读给你们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主日学。我们主日学就是建造大家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建在圣经的根基上，有根有基。我教导圣经我可能犯错，但圣经的话是对的，可以不听我的，你要听圣经的话，这就是作者的含义。还要怎么办呢？建起城墙。我们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有好多人可能会攻击你。今天这个牧师的正道里面讲说撒旦的四大的这个攻击方式，所以说你要有你的城墙。当时他们建城墙的原因是撒玛利亚不停在攻他们，对吧？所以建城墙。我们今天外界也会攻击你们吗？会，撒旦会，各种势力也会，所以我们要建立好我们的城墙。你怎么抵触呢？靠神的话，靠上帝的灵，不是靠你的能力。 这就是这一章里面我们应该学到的信息。重建我们的教会，立足于圣经，立足于我们这个群体，才是我们的根基。好，我们这堂课就给大家上到这儿呢，下面给大家留十分钟时间，因为完了之后我一个短会要去开，我可能提前五分钟要下课，好吧？下面十分钟留给大家。我们的课程还会和往常一样会上传到布道团的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面，大家可以免费去那儿收看。